同分享神的话语啊。那其实刚才罗牧师这样介绍呢，我们心里面实在觉得很亏欠，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啊，只是我们在主里面呢，我们领受了，然后我们有余力呢一点点的奉献，但是呢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一切都是从神而来。这教会呢是从神而生的，因为呢是神的教会，是属神的。这个改教家马丁路德呢，他非常的勇敢，他在500年前呢，他勇敢的站起来，在这个威登堡教堂呢贴了95条反对天主教在某些的地方呢歪曲神的真理。但是呢这样勇敢的人呢也会遇到软弱的时候，当他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，难免你会遇到挫折的事情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呢要贴95条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，但是最困难是什么呢？人，碰到人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困难，教会当中人事呢或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是最大困难，对不对？我想有经验的人都会同意。所以他遇到困难呢，有一次呢愁眉不展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吃早饭的时候呢，坐在那边呢整个人呢食不下咽，然后呢太太走在他的面前呢，他也没有注意呢，好像整个人失魂落魄似的，好像就是他家里面有丧事一样。那太太呢，他太太是一个这个原本是个修道院的修女，那后来呢就是这个离俗，然后这个就是跟他结婚。那他太太很聪明，他看了看呢就一话二话也不说了，他就进去房间里面换衣服，换了全身素黑的丧服出来，然后呢就在他面前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。啊，马丁路德就后来就抬起头来看了，说：“哎，太太，你今天要去哪里啊？为什么穿了这样的衣服？”太太就说：“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丧礼啊。”他说：“谁的丧礼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”那太太说呢：“我去参加耶稣的丧礼。”马丁路德一听：“不对啊，什么参加耶稣基督的丧礼？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还去参加他的丧礼呢？”他就说呢。他就跟太太说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你为什么去参加他的丧礼呢？他太太就抓住这话呢，就着他的话说了，就是你说的，你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那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呢一筹不展呢？就好像耶稣基督还在坟墓里面没有从坟墓里面出来一样呢，你遇到这样的困难呢就坐在那里呢一动也不动呢，无法向前呢，好像你的主是死的主一样，不是活的主。哦，马丁路德就醒悟过来了。是的，我的主是活的主，再大的困难不能够拦阻他，不能够胜过他。只要我们的心呢不被我们眼前的困难所困住，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仰望这一位活的主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向前。所以他起来就继续的向前。所以一个人如一旦经历了这一位复活的主，他整个生命就不一样。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呢，这两个门徒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正当那日，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日呢，这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啊。那看见他们，从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情，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两个人在路上谈论，当耶稣问他们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呢？面带愁容，还有呢眼睛模糊。其实你从他们的话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呢，他们相当多了这个情绪。他们质疑呢，为什么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第20节呢说呢，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呢，竟把他解去了，还呢定了死罪，定在十字架上。在理性上面呢无法理解，义愤填膺，觉得说为什么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第二个呢，他们失望，希望破灭啊。他说呢，二十一节说，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，但是呢却被钉十字架了，被送进坟墓里面去了。那后面还说呢，再者呢不但如此啊，不但如此，我们几个妇女呢说呢，去坟墓看呢，他的尸体不见了，然后有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他活了。然后门徒当中呢有几个人去呢看见的情况也一样，只是还没有看见他。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，这些门徒呢，这两个门徒呢，在他们心中呢眼睛模糊，他们面带愁容，他们觉得不理解这几天来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心中他们的盼望呢破灭。还有呢更不打紧呢，一些超乎他们所理性所能够明白的事情呢，这个妇女的消息呢告诉他们。所以我个人觉得呢，为什么这两个门徒离开呢，往以马忤斯去，以马忤斯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11公里，圣经告诉我们这说25里哦，那个是这个犹太的这个 公里制，那换算成这公里的话就是11公里。他们往那边走去，看起来也许是其中一个门徒的这一个家哦。为什么他们离开呢？我个人觉得呢，大概是受不了，因为这几天呢发生了太多的这些事情，导致他们呢受不了，离开这个地方往那边去。所以这是他们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的情况。但是我们看见呢，当这位复活的主呢，他亲自的就近他们，复活的主呢亲自靠近他们，而且呢跟他们同走了，如果没有十一公里的话，也有可能10公里也有吧。10公里大概走几个小时呢？脚程快一点的2个小时，脚程慢一点的话呢大概也需要3小时。所以一路跟他们陪他们走了2-3个小时，然后呢跟他们讲解圣经，鼓励他们。当他们遇见，而且呢向他们显现之后，我们看见呢这些门徒，这两个门徒呢原本面带愁容的，现在怎么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他们就立时起身了，33节。这时候已经晚上了，也不顾呢这个晚上呢，当时呢没有路灯啊，晚上走路其实是很危险的。但是呢他们实在是太兴奋了，这个消息如果不马上跟他们的同伴分享呢受不了，所以呢连夜呢赶路回去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他们心里面呢怎么样呢？原本面带愁容失望的，现在什么呢？心里面火热，心里面有力量，他们可以连夜的赶回去呢，跟他们同伴分享这个激励的好消息。弟兄姐妹，当复活的耶稣呢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呢，他使人哀愁变为喜乐，使人失望当中呢得到盼望，使人在软弱当中呢得到刚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看，什么因素导致这些门徒呢他们的眼睛模糊，又是什么因素呢让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使他们恢复力量。我们盼望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同样得到鼓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常常容易心里面模糊，我们有常常心里面呢面带愁容，我们常常呢软弱无力，就好像呢我们的主还在坟墓里一样。 但是呢，今天这信息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的主不在坟墓里面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来仰望他，请求他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就要从模糊变成明亮，我们心里面哀愁就要转为喜乐，我们从失去盼望当中就得到盼望，我们从软弱当中呢就得到力量。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这段信息，我们盼望从当中呢，这位复活的主同样对我们来说话。那门徒的眼睛为什么迷糊呢？圣经，如果我们从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里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大概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呢，当其实主耶稣很幽默，这个靠近他们还问他们说呢，这个你们在路上这个谈论什么事情啊？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，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定在十字架上。这是第一个，他们心里面呢模糊，或者是呢他们心里面困扰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质疑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什么样事情发生呢？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，就好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像摩西是能够按着这个神的这个命令呢叫红海分开一样，像以利亚吩咐这个祷告了，这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，然后呢叫死人复活，就像以利沙一样。所以呢，他们这些门徒呢，他们跟随耶稣，对耶稣的认识当然不够完全，他们认识的就这一面呢，就是这两个门徒认识耶稣这一面呢，就是认为他是先知，他像旧约里面的这些大有能力的先知一样，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。但是这样的人呢，却遭到这样的结局。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竟然，为什么这样的人呢，竟然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，不公义的审判，没有罪，我说他也没有犯什么罪，竟然呢被解去官府里面，而且群众呢竟然呢站在那个不公义的一边呢，喊说呢要钉他十字架给我们强盗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？明明是呢不公不义的事情呢，但是人的反应呢却站在不公义的那一边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作何感想？明明你没有做的事情呢，人家就诬赖你，你心里面作何感想？当你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心中作何感想？如果呢一个教会当中呢，这个请来一个讲员呢，这个讲员呢可能犯了这个很不好的这个事情呢，但是呢结果执事会呢啊一致的同意呢说呢还是要邀请他，你心里面作何感想？我就遇过啊。弟兄姐妹，门徒心里面的这个感想就是这样子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？为什么这样不公义的事情会发生？其实经文里面没有讲，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会问说，神啊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你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发生在这样的一位呢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先知的身上呢，他也没有做错什么，竟然呢受到这样屈辱的这个对待，有天理吗？这是他们过不去的地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们的盼望破灭啊， 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呢，就是他。犹太人这时候是受罗马的统治，其实呢，对这个民族来讲是非常屈辱的，因为他们有很光荣的过去，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，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这个祖先，他们有大卫呢，神跟他立约呢，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呢立一个王呢，他做王要直到永远。但是现在呢，却怎么样呢？他们被掳，圣殿呢被毁被拆，然后呢做亡国奴。之后呢，是神怜悯他们呢，吩咐波斯王古列呢，让他们回来，重新回到圣殿当中来。但是呢，就他们当时而言呢，他们还是受罗马的统治。其实对他们来讲呢，这不是我们应当所得的。照着圣经来讲呢，这不是我们应当有的这个处境。但是呢，他们同样，他们也看见圣经当中呢，神有给他们的应许。神应许一位弥赛亚来呢，要带领他们脱离这一切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，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，神要应许这位弥赛亚来呢，要叫他们什么呢？要叫瞎眼的得看见，要叫这个被掳的得释放，叫这个受捆绑的呢，这个得自由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呢，带给他们应许。这应许呢，就是呢，这位弥赛亚要带来以色列的复兴。举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阿摩斯书，他说呢，要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篷。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呢，把希望呢，就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，认为他来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。的确是呢，主耶稣来是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做的方式呢，可能跟他们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神常常也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，不是吗？神的方式呢，常常不是我们想要的方式。但是呢，当不是照着他们的期望去发展的时候呢，去进行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希望就破灭了啊。比如说你祷告呢，主啊，求我现在失业了，求你给我一份工作。那如果神没有马上应允祷告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可能就很失望了，你就觉得说，神为什么你这个我这样祷告呢？这也是合乎我的需要的，为什么你没有成就呢？或者为什么你不照着我想要的方式去成就呢？或者比如说你的家人、你的亲人或者弟兄姐妹当中生病得了重病，你为他祷告，希望呢神医治他，结果呢神没有医治他，你心里面作何感想？你的盼望可能破灭了。久而久之多一点的话呢，你可能呢就离开教会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有他做事的方法，神有他的旨意，神有他的这个心意，他呢成就有他的计划，他没有成就呢，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，也有他考量的原因。只是呢，如果我们要完全的根据我们的盼望的时候呢，就常常失望。那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呢，第二个影响他们的就是呢，他们的盼望破灭。他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呢，光荣的跟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哇，众人这个开道，拿这个棕树枝撒在地上呢，为这个耶稣开道。这个荣耀的王呢，要进耶路撒冷了，要带来以色列的复兴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一个礼拜以后呢，情况完全改观了。他被挂在木头上面，还被送进坟墓里面去了。所以第二个希望破灭了。第三个影响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 发生了这个事情呢，超乎他们理智，超乎小小的心灵所能够理解的。因为这些妇女们去坟墓里面看呢，身体不见了，突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说呢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这些妇女们呢，很高兴的回去告诉门徒。那彼得跟约翰呢，就跑到坟墓去看，看见呢这个裹头巾呢跟这个裹尸布呢是分开的，而且呢是平放在地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裹头巾是绕，然后这个裹尸巾呢是绕在身体上面。那彼得跟约翰进去看呢，就是呢留在这个坟墓上，坟墓里面呢，这个裹头巾呢跟裹尸布呢是连在一起的，好像呢那个身体呢就是像空气一样的抽出去，然后呢那个裹尸布呢跟这个裹头巾呢就是垂下来，完整的放在那里面的。这种不是说拆开了，因为如果说是如果说被人偷去或怎么样呢，这个裹尸巾裹头巾呢拆掉的话，你拆掉的话呢不可能是卷的，这个非常完整的。但是呢他们进去看呢就是非常完整，就好像空气呢这个抽走一样呢。那门徒看见进去，当然看见就信了，但是呢主耶稣还没有向他们显现。那些门徒呢，这两个门徒呢听到这样的消息呢，觉得呢这个礼拜实在发生太多事情了，又有这样的消息处理进来呢，就好像呢我们的这个心灵呢，如果像这个电脑的 CPU 呢，因为它的 CPU 现在最快，不知道我现在让我们这不懂啊，不知道现在最快是到哪边。但是呢如果用这个电脑的 CPU 来比喻呢，就是说呢他们里面已经太多资讯在处理了，现在又有一个庞大的资讯要进来处理呢，没有办法处理了，受不了了。所以呢因为这个些事情呢完全超乎他们的理性所能限制的。其实我们人都是根据什么呢？不是根据你的，通常都是根据我们的眼见，要不然呢根据什么呢？根据我们已经知道了要去了解不知道了。对于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发生了或是从来没有看见过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很难去处理，很难去接受，很难去相信的。其实不要说门徒他们啊，就我们现在来讲呢，圣经里面有相当多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。比如说千年国度，你相信吗？你圣经告诉我们的将来的圣城要从天降临，你相信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驾着云呢降临，你相信吗？当他再来的时候呢，得胜者呢要被提，活着要被提，从死里的人呢要复活，你相信吗？这些超乎我们小小的理智所能够了解，超乎我们小小的心灵所能够知道的，我们所知道的根本完全无法去处理这些事情。这些事情完全不是根据我们的知道，也不是完全根据我们的眼见，完全是凭借我们的信心去领受的。但是我们看见门徒在这里呢，他们容纳不下了，处理不了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刚开始信耶稣可能很好，但是信了以后呢，也许呢一下呢教会如果出现问题，你发现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子，他做事怎么这样子，不理解为什么教会里面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或者是呢为什么呢信耶稣不是应该都一帆风顺吗？为什么我还遇到困难呢？我还会生病呢？为什么我还会失业呢？或者是呢 为什么圣经讲的这些，为什么神，有些人读旧约圣经的，读一读，读到这个约书亚记，读到这些打仗的时候呢，这神吩咐说呢，把这些人的全部除灭，读到那边呢，就看不下去了。为什么神不是慈爱的吗？为什么行这样公义的事情呢？无法理解。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久而久之呢，慢慢的你就远离远离远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凭借着我们自己去理解这些事，凭借着我们自己有限的知识，凭借着我们有限的这个理智，凭借着我们有限的看见的尝试去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了你遇到困难，遇到问题了。就像这两个门徒呢，他们凭借着他们自己要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解释不下去了，走不下去了，所以呢，他们选择什么呢？离开，往以马忤斯走了，离开耶路撒冷，离开这个风风雨雨的地方呢，我让我耳根清净一下，让我的心里面呢暂时喘息一下。其实呢，这两个门徒呢，如果久而久之呢，他们离开了以后呢，可能之后就流失了。弟兄姐妹，但是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是什么呢？神看见这两颗失望灰心的心，主耶稣怎么样呢？亲自就近他们，靠近他们，陪伴他们，带领他们呢，从这个迷惘的当中走出来，从这个忧愁的当中走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神看见我们每一颗心的，神理解我们，知道我们情况的，他乐意亲自的就近靠近我们，陪伴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那个困难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他就介入这两个门徒了生命当中了，做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他听他们说，听他们把他们里面的牢骚，把他们里面这些情绪呢都倒出来。然后呢，二十五节呢，主耶稣听完对他们说，说什么呢？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。其实无知的人，这不是严厉的口气啊。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用语的话，会说什么呢？啊，你们实在太傻了，你们实在太傻了。先知所说的话呢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为什么信得太迟钝呢？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第一个回答他们呢，应不应当的问题，他们觉得呢，基督不应当受害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呢，基督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呢，岂不是应当了吗？回答他们第一个这个质疑呢，这一件事情是应当的。为什么应当的呢？以赛亚五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还以为他受被神击打苦待的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所以是应当的。为什么他应当呢？因为我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这些人呢，就是需要这位救主呢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不然我们哪里有出路呢？不然我们哪里有救路呢？应当的，只是我们不明白，以为呢这样不应当，不公义。这是因为神的慈爱，神的作为呢，叫这件事情呢成为理所当然。他甘愿为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有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所以呢，第一个解除他们疑惑呢，这件事情呢是应当的。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可以了解，你就可以明白。第二个， 于是呢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呢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凡就是呢，所有经上所解的这个指的话呢，指的弥赛的话呢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这个凡或是这个所有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弥赛亚受苦的一面，包括弥赛亚荣耀的一面，包括弥赛亚呢从死里复活的一面，旧约圣经当中这三方面都有完整的预言。所以呢，把这完整的预言呢讲解让他们明白。他们盼望为什么破灭呢？就是因为只抓着一边固执自己的，导致他们破灭，因为他们没有抓全面的真理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觉得比较喜欢读新约啊，旧约呢就先放在一边。有些人喜欢读旧约的故事呢，新约圣经就放一边。有些人呢喜欢读这个诗歌智慧书，喜欢读箴言呢，其他的部分呢就放一边，因为先知书太难读了。有些人认为神是慈爱的，所以呢对于神公义的那一面呢就很少谈。有些人呢认为神是公义的，不应该呢有这样子这么多呢溺爱的情况呢，也不是溺爱，有这么多呢，这个明明这个人呢就是不断的这个犯错了，还不断的赦免他，所以呢有些人抓住的公义的一面呢就很难接受那个慈爱的一面。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常常有自己固执的想法。这些门徒固执的想法呢，他们只抓住弥赛亚荣耀的那一面，但是呢对于弥赛亚受苦的那一面，还有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这一方面的预言呢，就先把它放在一边了。所以当所发生的事情跟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没有办法应验的时候呢，就破灭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呢求神给我一份工作，结果呢没有应验，怎么样了？你就破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抓住神就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但是呢神如果用其他的方法来做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呢跟你的盼望破灭，因为不照你所想的。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呢，不是根据你的想法去判断，不是根据你的决定想要去判断，而是根据神的话语，而且呢是全盘完整的真理呢成为你的盼望的基础。这是第二个帮助他们啊。第三个呢，对于他们理智上面呢无法超越的经验呢，就是死里复活这一方面呢，主耶稣怎么做呢？开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能够明白，这位复活的救主呢亲自向他们显现啊。当他们其实这路上呢，主耶稣为他们上了一堂课啊，这堂课叫什么呢？旧约的弥赛亚。这课上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已经快要走进他们的村子，但是耶稣呢还要往前行。他们怎么样呢？却强留他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人实在很宝贵啊！你有没有强留过神？神，如果你今天不与我同在，你今天如果不来帮助我呢，我就不让你走，我就呢在这里呢跪着，我就不起来。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？你的心呢迫切的要抓住神，如果神没有来呢，就好像 我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。神，如果今天呢你不听我的祷告呢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往前了。我整个人的心灵呢枯干软弱，神，如果你没有来对我说话呢，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去工作，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。好像那个心呢迫切的渴求，你心里面有没有对神有这样迫切的渴求过？强流，为什么他们强流呢？因为这些人尝到了，这两个人尝到了。因为后面他们说呢，他跟我们同在讲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面火热，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呢，我们之前消失的热情呢回来了，我们消失的力量呢回来了，我们消失的盼望呢好像也回来了。所以呢他们强留呢继续的，这太好了。你不要继续往前走，你跟我们一起住了，天已经黑了，已经晚了，你进来跟我们一起住了。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进入里面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读到这里你觉得怎么样？主喜欢我们强留他的，主喜欢我们带着一颗迫切的心呢要抓住他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呢，神一定向你显现，神一定对你说话。只是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吗？对神饥渴慕义迫切渴求的心吗？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呢，这两颗门徒的心呢让爵士的心得到满足了。他进去跟他们坐席，在坐席当中呢，他们当然请主耶稣来为他们这个祝福。那主耶稣就这个掰祝福，然后掰饼拨开就递给他们，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？眼睛明亮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他们所看过的，他们所见过的，也许是在给5000个人吃饱的那一幕呢，因为那个印象太深刻了，没有人像他这么祝福的，望着天祝福，然后呢拨开然后递给他们。当然有一些人的讲法是呢，也许呢当主耶稣这个拨饼的时候呢，举手的时候呢，也许这个钉痕的手呢露出来给他们看到。那我觉得这两种讲法都好，我没有确切的答案。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碰到这两个门徒的时候，可以问他们说，诶，当时你们是怎么认出来的？所以将来在天上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你圣经当中不明白了，到将来到天上去了你就都明白。那所以主耶稣就让他们的眼睛明亮，就认出来了，让他们呢看见那个超乎他们所理性所能够明白的事情呢，让他们的信心就有根有基了。有人最后我做一个见证啊，大概11年前啊，11年前这个我从台湾啊，跟我们师父都是从台湾来啊。那时候神，我已经在台湾呢，已经神学院毕业了，而且在我自己的母会呢，其实服侍了7年了。那神在呼召我，这个继续受神学的装备。其实神为什么呼召我再继续受神学的装备呢？在那呼召的半年之前呢，其实我经历了跟这两个门徒一样啊，同样是人生当中的低谷。什么样的低谷呢？就是呢，其实侍奉上面当然也遇到瓶颈啊。当然，可能呢，传福音呢也没有什么人信主啊。然后那时候这个去赶鬼呢，好像怎么赶都赶不出去，然后就觉得很挫折。那当然，其实因为是我的母会啊，所以呢。其实是对我来讲是很艰难，因为呢教会当中的这个弟兄姐妹呢，他们都像我的属灵的哥哥姐姐一样啊。 那我怎么样去这个服侍带领呢？很困难。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？我的这个主任牧师呢，在我的教会服侍第三年的时候生重病，然后就昏迷了，之后教会就进入这个当然会叫混乱的时期了。所以服侍到后来呢，就觉得说，主啊，你是活的神吗？为什么我遇到这一些的事情呢？求你向我显现，因为如果你不再向我显现呢，其实我觉得我很难继续服侍下去。我就做这样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半年以后呢，神就呼召我，这个神说了，我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。我知道他呼召我这个去受这个神学装备啊。之后呢，神就带领我们全家呢一路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啊。当我收到这个美国国人康卫的这个入学许可的时候呢，我身上没有半毛钱，但是呢，神在两个礼拜内呢，从天上掉下来美金60000块啊，从天上掉下来两个礼拜。美金60000，让我们可以呢，这个全家的这个出国，然后在Golden Conway呢读了一年的书。那第二年以后呢，每个月供应，就这样呢，我总共读了Golden Conway2年啊。其实我在华Golden Conway2年，那我在McMaster 的这个就业的博士呢读了7年啊，所以总共9年。9年我们都是吃从天上掉下来的马纳，因为没有任何的机构支持我们，也没有任何的教会支持我们，都是个人的支持我们，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这个支持者啊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，你相信吗？所以你叫我说呢，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吃40年玛纳有没有可能呢？就我经历过以后，我就说可能了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经历了，神给我这个吃了这个9年的这个玛纳。因为我们全家一年的费用呢，学费生活费呢，就是一个教会的费用，一个教会一整年的预算的费用啊。其实神一路带领我呢，就是叫那些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啊。时间的缘故呢，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可以去说明啊。啊，只很简单的讲呢，这个我本来是呢，大学的时候英文不及格呢，但是呢，神帮助我呢，托福考了4次呢，最后一次呢，我记得呢，哦，那一天太紧张，最后呢，托福我考的就是托福的电脑这个考的，然后呢，简直手僵硬的那个没有办法，他好不容易最后一键打完了，一打完那个分数就会出来，哦，那种感觉像什么呢？我看到那分数，我眼泪掉下来，为什么呢？感觉就是呢，红海从我眼前分开啊，因为那个分数我过了，我可以申请到学校啊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在美国 Golden Conway 读了一年以后呢，我就准备申请博士班啊。但是呢，要申请博士班的时候不敢申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用来写博士班，用来申请博士班的一篇的这个小的论文呢，那个成绩不是很好，只有 B 啊。那我想应该至少要这样 B plus 或者至少 A minus 了吧，不然你这种成绩人家怎么要？就不敢申请。但是呢，不能不申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太太已经为我牺牲了，因为她其实在台湾的时候，她已经是台湾师大的这个谘商的博士，所以他是读到一半呢，他 quit 呢，跟我一起出国呢，然后呢， 他先 support 我呢，让我读。那如果说我读完一年以后说我不申请了，我想他那一关我就过不了了，结果呢就硬着头皮申请啊。我只申请了两家，一个是多伦多大学，另外一个就是 McMaster。 后来 McMaster 接受我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我的这个 supervisor 见面，他是 McBoda， 我就很好奇的问他说，你们怎么会收我？然后他说，那我们看了以后呢，我们觉得你很有 potential 啊。我说，我怎么看不出来我有 potential？ 但其实呢，这七年呢，念得很辛苦啊。因为我第一年念呢，第一门课念不到两个月呢，就被中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老三就出生了。我们家老三叫这个宣望，我们老大叫宣爱，老二叫宣信。本来不想生老三的，结果有老三的就要取名叫宣望。他还出生呢，我整个功课都被 delay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 special need 的小孩，他唐氏症啊，所以我整年呢几乎在他十一月出生呢，一直到隔年的这个六月呢，其实整天就是在奶瓶跟这个煮饭当中的帮助。因为我太太要忙着什么呢？她要忙着喂，她要忙着挤奶，因为她这个唐氏症呢，她的这个肌肉非常疲乏，所以你知道她喝一瓶60cc 的奶要喝多久吗？快的话一个半小时，多的话两小时。所以他整天呢就是在那边挤奶喂奶挤奶喂奶，所以我整天呢我就需要在那边呢，家里面其他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我做。到了第一步，我甚至觉得说，那我还能继续读吗？我整天就在这锅碗瓢盆里面就好了。当然是感谢主呢，后来有一个姐妹呢帮助我们呢，帮助我们照顾一些小孩跟家事呢，我把我第一学期的两门课呢，老师给我特别恩典呢，延到八月底前教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所以最后呢，六月到八月呢，把这两篇这个科目呢完成了。那感谢主，也过了。但是第二年开始读了，每一学年就只能修课，修一门课。结果第二年第一门课怎么样啊？就被当掉了，因为没有太多时间读书。然后呢，博士班的要求是非常高，我的老师就来跟我讲说，我英文是破，他说你要不要转硕士班就好了，我看你这样下去呢，你读不了，你没办法毕业啊。但是呢，跟我太太商量了，他说不行，你好歹你要这个要继续，不然的话这个既然神已经开路的话，你就应该继续了。所以呢，就要硬着头皮读啊。读到后来呢，这个真是沿路都是这样的方式呢，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呢，一步一步的这个读完啊。因为我光课就要修八门课啊，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把八门课修完。修完以后呢，要考德文啊，从来没有学过德文，德文呢又搞了一年半。然后呢，再接下来呢，资格考，然后再考，再找论文题目呢，又用了三年。所以等到我开始写论文的时候，已经是我最后一年半了。但是我是写这个诗篇哦，诗篇总共有13篇呢，它的诗体里面都是那个经文都是指向的这个约撒母耳记去啊、哦，比如说诗篇第三篇呢，就大卫被亚撒龙追杀的时候所写的诗。但是我第一篇诗呢，大家知道我用了多久吗？我整整用了8个月，把一年半的时间的三分之二都用完了。结果我老师又来跟我讲了，说啊，你要不要呢 又来劝退了，你要不要转硕士就好了，因为他说呢，如果你不转的话，你到时候会两头空，你会全部都没有了，那你至少现在转硕士的话，你至少有个硕士的学位。但是呢，因为经历太多的事情了，神都是叫那个不可能变为可能，一路一路的带领我，所以呢，就我跟他说呢，我相信神，我还是要试试看啊，就感谢神了。三个月的时间呢，神帮助我，神的确帮助我把三分之二本的论文呢全部写完。写完以后呢，我的老师也很好，他三天就把我全部看完了，全部送回来要我修改，他是帮助我。但是呢，而且呢，就赶快帮我约那个口试的时间呢。但是其实他最害怕的，其实还不是我前面写。他最害怕的其实是我口试，因为他知道我的英文啊，所以呢，当我口试的前一天的时候呢，我收到他的 email， 他告诉我说呢 ，Paul， 你明天要论文口试，我会为你好好祷告，因为他比我还紧张，他觉得呢，以我的英文的话，可能过不了啊。因为呢是要立即的回答了，而且呢，那个是轮番的这个问呢，那个写的话可能你可以慢慢写，但是回答的话就是你立即都要立刻反应，都要立刻回答了，所以他非常担心。因为其实指导老师最担心的是什么呢？他的学生没有过，他的脸呢挂不住了，所以他说我要好好祷告。那其实感谢神了，神给我一首诗歌，他说呢，你若信，在信的人呢，凡事都能。所以我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呢，就仰望神呢，赐给我这个英文的这个恩赐，然后这个对答的恩赐啊。结果进去呢，整整被盘问了两个小时，三个人轮番问，但是呢，感谢神呢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智慧充满啊，对答如流，甚至呢，这个他们的问题呢，都他们满意了，所以两个小时以后呢，就是请我到外面去，那他们讨论了一下，叫我进来说呢，恭喜我，他们相信呢，这个论文是我写的。因为我可以回答了，他们非常满意，然后呢只是要做一些修改，然后老师就把我带进他的 office 了。你知道他见面跟我说什么吗？ It is a miracle. It is a miracle. 对他讲这是神迹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相信我可以这样子回答。然后呢我问他说回答怎么样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 calm， 你可以这么清晰的这个回答让他们非常满意。但其实我知道呢，其实是神帮助我，因为回答完走出来以后呢，我又恢复我往常的左口笨舌，思路如顿，我就能够毕业。那神带领我们呢，这个在这边呢，在教会里面服侍。那我现在在一些神学院里面的话，有一些时间的兼课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当我毕业以后，当我服侍以后呢，我又想起了我11年前跟神那个祷告。我说神，如果你是活的神，求你向我显现。他说我感谢这一位慈爱的神啊。他就选择了，他知道一颗这个失望灰心的心，软弱的心，他就就近我，在我的生命当中呢，靠近我，带领我，实实在在的来经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叫我从前风闻有他，如今亲眼见他，所以我在这里呢，向弟兄姐妹见证呢，他是活的神，因为是我经历过的， 这一切如果不是这一位活的神呢，没有人能够成就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软弱灰心当中吗？神看见，神知道。你在困难当中吗？神也知道。你怀疑神的存在吗？神知道，神都看见了。来到他的面前，求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进入他们的生命中，好像门徒一样。主，如果你不来向我说话，不介入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没有办法继续。神要向你显现的，神要向你说话的，神要工作在那，在我们心中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，都是他宝血所救赎的，是他眼中的同人。他看过我们，他知道我们，他乐意向我们显现，乐意亲近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来就近这一位亲爱的救主，抓住这一位亲爱的救主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，带领我们冲破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艰难，带领我们冲破我们的灰心，我们的软弱，带领我们冲破我们的平淡，或者冲破我们的这个不冷不热。求他进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拣选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他大能的子民，做他荣耀的见证。我们若向他大大张口，他必大大的向我们施恩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心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夏天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帮助孩子，谢谢你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在这里来见证诉说你的荣耀。你实在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爱我们每一个儿女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是你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，是你心上的人，是你眼中的同人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，你乐意亲自的来与我们同行，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来更新变化，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的眼睛得开，迷糊的眼睛得开，能看见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并且来经历你，来诉说你，好叫我们的心里面成为火热，好叫我们的心历史起来，能够来服侍你，能够来荣耀你，能够来见证你，使你的教会，使我们在各领的家人当中，使我们在工作当中，在我们的亲子关系，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当中，这位复活的主介入来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的心，主，能够被你更新变化，来紧紧的倚靠这一位复活的救主，使我们生命当中来充满你从天来的大能，来见证诉说你的荣耀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